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简单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也都实在需要你，所以我们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个的心灵同在，奉耶稣名祈祷，阿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让我想起的情景就是我小个时候呢，是小学的阶段呢，是住在澳门这个小镇里面，当年澳门就是渔村，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记得家里面呢，我是住在外婆的家的。咁好多时候呢，晚饭的时候呢，我妈妈呢就好多兄弟姐妹的。咁啲舅父阿姨们呢，在那个年代呢，晚饭都喜欢拿回一杯的米酒，即是白酒去饮。其中一位的姨呢，我都好记得呢，佢经常讲句说话嘅。唉，佢话佢当佢饮返两啖嘅时候呢，佢唉，人生就难得糊涂呀，咁样。係咪我哋都知点解嗬。唔使咁執着呀，好多生命上嘅唏嘘，或者生命上你觉得唔好嘅嘢。就係我哋今日信耶稣嘅人，喺一啲嘅挫折或者艰难日子当中，事实上我们都被这一句难得糊涂这一句的说话所提醒，我们是怎样，我们是交给我们的上帝。不当我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小过的情景，我更想起以色列当下在约书亚去到艾城打完仗，要打两次先打得赢的光景底下，进入了一个的献祭的当中。很明显刚才的几节经文呢，其实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一个群体祭祀的场景。那为什么你会取名是难得信得糊涂呢？这样当然很明显地，我们做人有时候可以难得糊涂，但我们的信仰却要认真，我们的信仰却是不可以糊涂。不过我又要跟大家讲呢，我加了个问号在后面呢，就证明一样东西，就是留待大家给答案自己。因为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的信仰是糊涂，你同不同意啊？只有哪个可以说我们糊涂与不糊涂啊？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换言之，你的属灵生命在上帝面前其实是一清二楚的。是上帝自己一清二楚知道你的光景去到哪里的。究竟你是认真啊，定是不认真，只有上帝自己才可以知道。又不过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很多的反思的机会。当我们看到约书亚告诉我们，那时他在以巴路山上面去筑坛，而且筑这个坛是一个石坛，是没有用铁器作过的石坛，并是按住摩西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并且在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你发觉他讲了两次摩西所讲的，摩西所写的。你发觉到这些东西。为什么这样呢？这个献祭其实是跟他们打艾城两次是很有关系的。迟不献祭，早不献祭，为什么不在进入这个的迦南过约旦河之后马上献祭呢？这个等我们看到呢，其实都是一个的疑问，一个问号来的。为什么不在打这个的耶利哥城之后献祭，之前献祭？为什么不在艾城第一次之后献祭，第二次之后打输打赢之后先献祭呢？两战艾城的经历是惨痛，为什么要打两次？一次就够了，是不是？我发觉有时做人有时好得意，好像这些这样的光景往往好像对准了我们做基督徒的心灵，除非你不要认真看圣经，否则你觉得圣灵就会提醒你，人总是好像要错下才好，好下又错下，是不是？经常在这个这样的光景，特别去到士师记的时候就更清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在以巴路山上面的献祭，其实就来自在第七章打艾城开始就铺路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即是满怀这个雄心壮志，打赢这个耶利哥之后呢就过河了嘛。假如你有圣经呢，你可以跟我翻开去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你就看到其实当下他们想去打的时候， 佢话湿湿碎啦，不过呢个系我讲嘅，系嘛？嗌成有乜好惊啫？我哋两三千人就搞掂佢啦，系咪啊？喺第七章嘅开头第三节就睇到，结果俾人打到点啊？落花流水啦，杀个措手不及。然后先发觉原来当中有人犯咗罪，又话就亲自去话俾佢哋听，喺第十一节话以色列犯咗罪，违背咗我所吩咐佢哋嘅约。嗱，你就好清楚佢哋犯嘅系咩罪？当然大家都知道系亚干犯罪，系咪啊？我哋话咧，即系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咧就累成群咁样情况，系嘛？但佢咧犯咗罪之后咧，神所刻意所讲就系话，佢冇马上指出亚干先，然后马上就话俾佢哋听，以色列人犯罪系因为冇听到神嘅吩咐。我哋等下再嚟分析点解咁样讲。然后打败仗好明显嘅事，后来他们咪悔改咧，系嘛？亚干当然我哋唔讲啦，上一堂我哋讲咗，上一次讲咗啦，亚干就被解决咗啦。后来打亚城嘅时候，听听话话啦，上帝话要点样埋伏，点样打喺第八章嘅地方，佢哋又跟住点样去做。结果咧，我哋好快睇到亚城俾佢攞咗喺八章嘅结尾二十五节嘅地方，当下喺当日嘅地方就将亚城杀败，共咧系一万二千人。并且咧喺廿七节话俾我听咧，今一次所做嘅嘢咧系照晒上帝所吩咐嘅。嗱，咁你就好明白呢个献祭点解开头作个石头咁紧张，话要讲两次，唔单止话讲一次系够啦，长气啲好系嘛？唔单止系根据呢一个嘅上摩西所讲嘅吩咐，并且系根据摩西所写嘅律法，上帝嘅道，跟住去行。不可不知，头先我咪记得点解唔喺早啲献祭？点解而家先献祭？打赢一次，打输一次，再赢嚟先献祭咧？啊，也许我哋都好明白吓，上帝嘅爱感动到人嘅心啊，就好似即系诗班今日同我哋唱嘅歌，系咪啊？诗歌，上帝嘅爱感动我哋心，圣诞节就快嚟啦，耶稣爱我哋每一个人。神的爱是常常感动人去悔改。我相信以色列在这个光景一样遇到的光景，就是好像小孩子打，即是叫做是犯了错，是吧？被爸爸责罚完了，喊到死下死下，跟着爸爸去摸下他的头，通常会怎样？喊得更劲，是吧？因为知道衰嘛，又知道爱嘛，那种很复杂的心情。以色列在当下走向这个光景去祭祀。所作的石头为什么用石作呢？我们来打开《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如果你有一张纸，你可以夹住二十七章《生命记》，因为呢很大部分的经文来自于《生命记》二十七章，是跟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是很有关系的。其实讲起石坛祭祀，以色列的传统，上帝所吩咐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其实可以是土坛，可以是石坛。不过这里为什么用石坛呢？你问我问得好了，约书亚记为什么来到你用石坛呢？因为神讲的咯，一早讲的。生命记第十七章，摩西和以色列在第一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要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万上石夫会把律法一切的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进了，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你们过了约旦河，讲了两次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所吩咐的将这石头立起来，万上石灰等等。然后呢第五节，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看不看到？是讲了的了。一过河之后，当天就立石为基，立石坛的，而且不可以用人手作过的完整石头，免得亵渎神的祭坛。这个是上帝的吩咐。以巴路山亦都是上帝的吩咐。所以你发觉在去翻约书亚记第三十章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当下已经记起啦，系嘛？哇！而家嚟做啦，过河之后早唔做迟唔做， 打输一次仗，因为没听话，再打翻赢一次仗，因为上帝恩典，做了，终于知道要做了，跟住神的命令去做一个未经过人手作的石头做的石坛上面去献祭。他们所献的祭也都相当有意思的。燔祭和平安祭基本上我不详细讲了，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看你未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清楚记载什么叫燔祭和平安祭。简单地说，两个都是经过用火将祭物去献给上帝。而燔祭是特别在利未记第一章清楚讲明是跟赎罪祭是直接挂钩的，即是说一种将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祭祀，将整个祭牲切成块献给烧给神，此乃燔祭，早晚要做，出埃及记话早晚要做并且要遵守。你发觉这些祭祀他写下去，他不是无端端写下去，而是他们知道其实他们犯的错根本是从前没有跟着上帝的说话去做，结果现在去做了。而平安祭呢，其实最后要经过火祭去完成呢，正是烧这个祭牲的内脏和油脂。知不知道原来上帝都喜欢吃肥膏的，即是这个我说的，不过呢原来那些肥膏呢就这样在祭坛上面烧给上帝，此乃火祭平安祭。所以发觉是跟赎罪有关，从守遵守有关，而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站在以巴路身上，真是悲喜交集。做过什么事情行到今天才摆上这个祭呢？是神的恩典。不过当我们看到《生命记》第27章的时候，刚才我讲过，我们可以今天是不断捡回27章，是很有关系，因为由那里开始讲起。我们发觉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有两个的代表的，两个的怎样讲呢，两个的特点。是27章告诉我们，那个河之后六个支派面对基利心山是代表什么？祝福。六个支派对住以巴路山代表是咒诅。这个在生命记27章12-13节里面就记载了。所以当时他们是不是站在以巴路山上面？我想心里面就更加忐忑了，是吧？站在以巴路山上也都是上帝所叫的，生命记你一入去不是站在基利心山，而上帝在生命记27章说你就站在以巴路山上设立这个祭坛，过河之后，所以现在乖乖地做。但是为什么要站在以巴路山上面？为什么不站在基利心山上面？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警告咯，上帝知道他们会错，警告他们先。有人就说不是，这个纯粹警告性的经文。但我想问大家，上帝知不知道一个人的心讲什么事，前面要做什么事，里面想着什么事？你觉得上帝知不知道？我当然知道，诗篇139篇就很清楚，你的口里面未讲上帝已经知道，你心里面所怀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不是单纯生命记27章话俾以色列人听，喺以巴路山呢个咒诅山上面嘅献祭，就唔系单纯一种警告，话你唔好犯错咁，唔系单纯咁，而系上帝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犯错。咁啦，杜牧你咁讲，有冇证据啊？有，生命记第31章跟住就话俾我哋听，上帝点样睇到以色列人前面嘅路途啦？生命记第31章21节。的结尾，上帝说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是不是知道啊？所以原来上帝一早这个的设定，以巴路山上面的献祭，咒诅山的不单止是提醒，并且是预示预知以色列人的跌倒，预知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后来我们发觉去到约书亚记仍然有一个很大问号，这一次献祭之后还有没有失败啊？有，我们明年 下年初就讲第九章就看到另外一个失败。去到士师记呢，连串的失败。所以上帝是知道，上帝是看到。那弟兄姊妹说，那我还有什么盼望啊？ 我们好多时都是这样说，是吗？自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很软弱，是吗？那我做什么盼望？你都知道我前面怎样跌倒了，那你救一下我啊，麻烦，是吗？你可以这样说的，你读多些诗篇，原来诗人有时候都在上帝面前即是发下烂渣的，不过发完烂渣之后就知衰，就说神啊，我真的像好像即是畜类一样。诗人呢在73篇说自己没有信心，在前面经历这些。上帝预知我们会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而我们又经常犯错，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以色列踏上以巴路山这一幕的光景是值得我们呢是学习。当下的以色列人由失败当中重新看到上帝的恩典，重新在神面前去立志认罪悔改，将等我们看到第二第三，我们又明白他们的行动是怎样。所以一个人的信仰是否糊涂呢？信德是否糊涂呢？我们又看看调回转去看，你信德是否清晰清楚呢？第一要紧是你是否是很着重一个悔改生命的人，是自己的。你是否一个很着重悔改生命的人，定是说你常常只是懂得在神的面前认罪而欠缺行动呢？我不知道你是哪种，只有上帝才知道你的心是怎样。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下，在以巴路山上面的献祭很清晰的，就是不是单只是一个献祭来的，而是上帝预示这班人失败的时候，他走到这个光景底下，他向上帝去献祭，他一清二楚过往所行的路怎样。但我们说你要一个必须知道悔改的心，那怎样去悔改？刚才我们讲到很多时候，我们说譬如刚才牧者冯古伦都带我们认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是好，上帝满有恩典，所以圣经都说你愿意认神，神就愿意赦免你的罪，是啱的，因为他没有骗过我们。不过我觉得，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个很微妙的关系在这里。他大可以手指都不用出，然后讲句说话，你就焕然一新，你觉不觉得？他从来都好像不是很轻易给我们经历到这件事。为什么你这么说呢？觉得就是你发觉一生当中在个属灵生命上面，人都多波折的，人都多呢是即是困难，是吗？似乎这个不是只是弟兄姊妹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都很困难。但你要一个积极悔改的心，什么叫做愿意积极悔改的心呢？我在这段经文里面领略到两样东西。第一样嘢，当我哋睇翻经文嘅时候，我哋睇到约书亚喺32节，如果上帝预知呢班人错，呢班人而家知道错啦，开始按住上帝嘅说话，完整摆个石头喺度啦，跟住摩西所讲，跟住摩西所写嘅律法，然后佢哋开始献祭系点啊？约书亚就喺32节喺呢个地方里面，当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嘅律法抄写石头上面，让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生命的刚才所讲，是吧？记不记得27章就讲了要抄在上面。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的，是寄居的，是长老、官长、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在当下他们首先要寻求是什么？摩西的律法，是吧？神所讲的说话，然后最终呢是上帝自己。约柜是代表什么？大家都很熟了，是吗？出埃及记讲过，民数记都讲过。民数记第七章结尾的时候，当摩西进入这个的圣所的时候，他准备跟上帝讲说话，面对是以基路伯坐在上面的施恩宝座的约柜，他未开声，神就先跟他开声。约柜是代表上帝临在的地方，是以色列人的核心重地。所以你发觉以色列的布阵很有趣的，民数记按着神所安排的北边是哪一个？北边 是这个但营，是吗？东边 是这个犹大营，南边是流本营，西边是以法列营，中间呢是利未营，再中间呢是圣所，是至圣所。上帝就在中间临在，所以你以色列人好懂得这样东西，我们不是常说他的传统传统，他们好懂得有事回搲住上帝先，要悔改回到上帝面前先。但这个够不够？不够的。这个很多时成为了基督徒一个口号来的。我们回到神面前，但可能转头又不记得做了。以色列的做法是怎样呢？他们在约柜的时候，我本的翻译呢，我翻查了成五六本的翻译，也都看过原文的圣经。我发觉个翻译是很有争论，在这里有个次序性的问题。我比较是采用吕振中的翻译的方式。我不是说和合本不啱，事实上有些看法不一样，就是个排列方面，在33节究竟是怎么排的那班人。和合本的排列就是所有人排在一边，是吧？在约柜一边。原来呢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它有两边的。即是在约柜有两边，一边呢就是长老、官长、审判官。另外一边呢就是本地人、寄居和以色列众民。因此你发觉呢，如果我就这么读和合本呢，我们发觉有少少呢，就是究竟边个为他们祝福呢？你发觉这样东西是吗？看不看到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边个在世道啦，是吗？不读啦。然后呢就在约柜同埋台这个约柜的两旁同埋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面前呢，一半对住基利心山，一半对住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边个为你祝福啊？是啊，我听人说约书亚，是吗？这个是边个翻译啊？我没记错，好像 NIV 的翻译。可能记错，因为看了成五六本这个圣经翻译的。有些呢他们是估啊。不过我同意的，约书亚带领他们去祝福。我比较觉得，我看完希伯来文圣经之后，我比较觉得呢，是在约柜两边呢，是领袖约书亚带领着领袖向会众祝福。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祈祷来的。这个是祈祷来的。所以你发不发觉，这个是公祷啊。是整班子民一切祈祷，领袖向会众去祝福，向会众去祈祷。悔改行动，认真清晰第一，祷告祈祷。我今年在讲坛，在 Center Theater， 我讲了四篇的约书亚记，我三次计埋今次提到一起的祈祷，特别是教会的祈祷会。所以说，其实你说找证据祈祷会在哪里，其实真的不需要找，弟兄姊妹，不好找，没什么需要找证据。你找证据大把证据，教会圣经经常一起祈祷，不需要找证据。而那重点在哪里？问题就是说，我们问自己，我问我自己，当说我不要再糊涂，我要清晰，我问我自己，我的祈祷生活是怎样？我的祈祷生活是怎样的呢？是吗？马上大家就能够回答到自己了。咁你话系咪一定要翻祈祷会先祈祷生活好呢？系咪？咁我话又唔系嘅，大家好认同呢句系咪啊？可能里面岌头岌到颈都攰埋啦已经。不过又照翻转头讲，我问点解我哋要祈祷啦？当你知道一个悔改生命。你在约书亚记看到两战捱成之后，迫切的是祷告，迫切的是走到神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歪着神 向神祷告，不再计较什么形式了，为别人代求，赞美神也好，这些的学习很多很多，你可以慢慢回去在不同的书都看到。但是重点是你的心，当你要你的祈祷生活什么叫清晰？是你的祈祷生活是蒙上帝悦纳。怎样蒙上帝悦纳？你喜爱亲近他，你喜爱走到他跟前，无论你是私底下，无论你是主动组织家庭的祈祷会，无论你是回到教会的祈祷会，鼓励你回来教会祈祷会， 晚间也好，日间也好，你望下里面祈祷的生命，虽然人少，却是亮丽的，却是亮丽。虽然好静，人不多，却是满有上帝的同在。因为那一刹那是你的心很渴慕 去向神去摆上嘛。你很渴慕去亲近神。诗篇四十二篇第一、第二节，如鹿渴慕溪水，就是讲到这个光景。所以因此我们说，使不使回祈祷会啊？不一定要回祈祷会才代表属灵生命是清晰，大家很同意嘛。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神、向神祷告的心，又何须计较为什么要回呢？是不是？逢是有机会祈祷的地方就去啦，弟兄姊妹，是不是？逢是为教会祷告的地方就去啦，弟兄姊妹，是不是？十七世纪的一个的法国的厨师，大家都很熟了， Brother Lawrence， 是不是？罗伦斯弟兄，他的原名叫 Nicholas Herman。 这个厨子，这个厨师，他的祷告生活是怎样？我有一本书叫做《属灵礼赞》， Richard Foster 写的，里面写历代的祷告的勇士。罗伦斯弟兄对我的触动是最深，他是一个厨子，但是他对神的心是真的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渴慕。他说他宁愿放低一切去换上帝，换上帝的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心是几好，几激昂啊，是吗？信得清晰，悔改，是吗？祈祷的生活是一个指标，祈祷的生活是一个指标。罗伦斯弟兄说到，他独处那种的心情，十年的失败，你明白他不是说一下成功，令到我很大的反思。哇，原来这些前辈用十年的时间经历失败的祈祷上面。我自己定义我的祈祷失败是怎样时会怎样？睡着觉了，是吗？数羊仔，数数下由澳洲数到纽西兰，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蔡元文医生说，当你越近上帝的时候，蔡医比较好着重这件事，魔鬼就阻拦你。我从来不想这件事，我不是反对蔡医所说，不要误会。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很喜欢这三年很喜欢独处，很多个晚上都睡着，我不骗你，很多个失败，但我向往那个日子，你望我向往睡觉，不是，我还有一个很黑的房间，我向往独处的生活，我向往神的同我的同在，我没有东西说进去，我没有求，真的没有求，我就坐在这里。我最后用文言文的主导文结束，我的团契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讲过很多次，我用文言文的主导文结束，因为简单利落，我背了十几年，不是夸，是一种分享，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寻求神。但当我们说我们认真一个生命去悔改的时候，第二清晰的地方是怎样悔改？我们在上帝面前去问我们的祈祷生活是怎样，我们的祈祷生活是怎样。去到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祝福完之后，随后约书亚将这个的律法书上写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体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国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到最后呢，你发觉真是走不掉的读圣经，是吗？不是讲祈祷就讲读，讲什么的了？讲读经了，是不是？没有第二样东西做的了，是吗？有人说呢，就是温伟耀博士讲，还有一样嘢做啊，就系将来你上到天家咧，啊，好多年前听佢讲到，我今日都仍然好记得噶。佢话你中唔中意敬拜啊？咁样系咪啊？牧师快啲讲完啦，赶住啊！咁样，你中唔中意敬拜啊？但系上到天家，温博士讲话永恒地敬拜， 有问题啊？不好正嘅，耶稣永恒地讲道系嘛？哇，听出耳油啦，简直系嘛？盼望嗰一日，神嘅说话永远系生命悔改嘅契机，祈祷一个部分，神嘅说话系另外一个部分，神自己去寻求，经过神嘅所咧，所以睇到咧，佢哋当下咧系咩人都要出嚟嘅，听上帝嘅说话。约书亚咧没有一句不宣，读三十五节。你有冇注意一样嘢咧？喺传媒众当中，佢边个都唔提，佢提妇女同孩子啊。你有冇留意呢样嘢啊？好得意嗬！头先咪有长老啊，官长啊，审判官嘅，冇晒嗰啲去边啊？推席。原因咧有人认为咧就系话，因为当代嘅环境咧，妇女咧。就是没什么机会读书，孩子都未去到懂事。我都同意的，就是说无论你有几叻好，几高学问好，你又认为自己可又不是那么高学问好，都不紧要。甚至去到当代是不识字的都不紧要。小朋友未听得明都不紧要，我知道做很重要的嘛，是吧？我想 Dennis Law 就很同意了，是吧？就是小朋友从小开始去教他，有我们的主一学很感恩，是吧？我两个礼拜前喺普通话讲到，我真系好感恩十九个小朋友啊！普通话嘅会众有十九个小朋友系三四年班以下嘅，从来未试过咁多，十几年嚟感谢主，真系感谢主。喺我哋未有传道人嘅时候，上帝已经预备咗咁多年轻嘅家庭去到呢个教会当中，非常嘅感恩。当我睇住佢哋献唱嘅时候，我心真系笑出嚟。神嘅话。无论是大人、小朋友、妇女，叻好唔叻好，唔紧要，系嘛？我妈妈成日讲啊嘛，哎呀，我读圣经又唔明啊，又唔记得啊，祈祷又唔好听啊嘛，我妈唔紧要啦，个心好紧要啊嘛，系嘛？神嘅话系用我哋生命改变，不要荒废咗光阴，弟兄姊妹，真系语重心长同你哋讲，不要荒废你嘅光阴。我自己有本圣经救了我一命。牧师，我哋讲嘢咁唔标鼻头嘅，救你一命唔系耶稣咩？咁啊，请你睇下呢一个嘅提摩太后书，里面有智慧让人得到救，系咪？记唔记得？保罗同提摩太讲呢本圣经送俾我嘅人系师母嘅高中同学。差不多34年，是我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拿到的礼物。但你知不知道我有16年没见过这本圣经。本圣经已经那些金边很细半了，甩晒色，但仍然可以戒手的，知不知道？神的话是真的用心去读，而读的定义不在于你有多少知识，你有多厉害解经，你有多通透新旧约，你有多精通系统神学，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是那颗的心，就正如祈祷一样，悔改的认真，信仰的清晰。第三是你对上帝的说话有没有一颗渴慕认识的心，更有没有一个愿意藉着上帝的道去改过的心灵。 Basics ever the basic， 永远都是最基础的东西，祈祷和读经。我记得我自己在回转的时候很快进入神学院读书，我讲过很多次了，我不想详细讲我的见证。如果你有兴趣说牧师我没听过，这样你们很多弟兄姊妹听过了，你完了崇拜或者有机会打电话给我，我详细讲给你听。在我回转的年代，这本圣经给我很大激励，但我没有看这本圣经，你知道为什么？看不到，这么细本睇啲大本啲，好中意读圣经嘅原因，我求过上帝一次。喺神学院毕业嘅前一年，有一晚， 有一晚我跪喺床前，我说上帝，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好奇妙，自此的咁多年，我冇一本书好鍾意睇，圣经係好例外。我真係真心同你分享，我好鍾意睇圣经，我好鍾意读圣经，但我更加衷心同你分享，并非係我嘅能力。我多谢天父，佢愿意将佢宝贵嘅说话赐俾我，但我更加多谢天父，他是很愿意将他宝贵的说话赐给大家。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道成为了肉身。弟兄姐妹，要真正信仰不糊涂，信仰要清晰，我今天讲了三个部分，相信我不用重复。讲悔改好重要，行动更重要。祈祷的心、读经的心，是牧师传道查经组长不断在你耳边去留下的说话，不断在你耳边去鼓励。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去探一个朋友，他被困了在一个羁留所，当下两个大男人喊起上来的羁留所觉得很凄凉，于是我说你悔改吧，你悔改，我说你悔改我有人工加。他搭低头，他明白我说什么，他说好，他说你加了人工了，牧师，这些人工是天上收的，大家都知道是吗？这不是 super 来的。求天父感动你的心，信得糊涂这个问号，没有人答到你，只有上帝和你自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在2016年的结束的时候，不如我们做个祈祷。如果你愿意的，你再一次委身给上帝好吗？如果你愿意的，请你耐心跟着我祈祷。主耶稣，实在不知道用什么说话多谢你。是你的爱，是你的恩道救回我们的命。主要你是我们的恩主，让我们一生记得这份恩典。主，我愿意在你面前诚心的悔改。主，我不再想在你面前昼夜只是说主啊，我好软弱，求你赦免，父求你帮助我坐言起行，在祷告里面勤加的操练，无论在教会的祈祷会，在家庭的祈祷会，在私人的独处，个人的祈祷，神你给我能够去祈祷的地方，你都给我这个心去向你祷告，向你亲近。求你都将你的说话去赐给我，更重要是主，你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叫我的生命能够配得起你的恩典，能够相称。天父帮助我，让我的信仰从今以后是认真，让我的信仰从今以后是清晰，因为你是十字架上的恩主。奉耶稣名祈祷，阿们。